我们的主，我们还是要再次感谢你，主啊，真的是因为你的爱，要我们真的是有这个心来考你，查考你的话语，知道你的话里面有生命。但是主，先求主你的灵来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是明白你要给我们讲什么话。主啊，知道诗篇真的是一首赞美的诗篇，愿我们的心灵能够唱出一首赞美的诗篇，让我们的生活也可以唱出一首赞美的诗篇。主啊，亲自教导我们，让我们明白你在诗篇中要对我们讲什么。只求主你的灵亲自给我们同在，亲自给我们讲话。我们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已经有两次主日学的时间来讲诗篇了，但是这个讲义一直没有发给弟兄姊妹，而今天印好了。我们今天呢就在开始看一下这个诗篇整个的框架，整个的结构。那本来我心里面的这个打算呢，也是就是说，那开始呢我们先看写诗篇还是神写的啊？这个诗篇你开始看的时候呢，你觉得诗篇每一篇每一篇的好像是一个独立的一篇，这篇跟那篇呢关系不是特别大，这是我们刚刚开始读诗篇常有的一个感觉。但是你看圣灵把这一篇篇的诗篇记下来，总共有150篇诗篇，其中有73篇是大卫写的，大卫写了73篇。那实际上你要一个仔细的读诗篇读圣经的话呢，你发现大卫不止写73篇，大卫写的比这个更多一些啊。你比如说诗篇的第二篇，就在这个使徒行传当中就提到这是大卫写的。你看诗篇第二篇上面没有大卫的名字，那实际上你看第二篇的时候呢跟第一篇是连起来的，所以第一篇呢很有可能也是大卫写的。那这样是说呢，就是大部分诗篇都是大卫写的啊。还有造诗篇的作者有亚萨，他总共写了12篇。他呢是一个唱歌的啊，在圣殿里面专门就是在这儿就是唱歌歌颂主的啊。他受神的灵的感动，他写了总共有12篇。还有这个克拉的后裔，我们讲这个民数记的时候还记得可拉吗？民数记的时候讲可拉的时候，卡拉拿大亚比户他们不服摩西的领导，他们不服摩西的权柄，神就审判他们，250个人首领，当时可拉就在里面，可拉是一个利未人的一个儿子，神就让地张开，那250个首领一下就被地吞灭。这是克拉的后裔，不是克拉，克拉死了，但是克拉的儿子却没有跟克拉站在一块儿。这克拉写了10篇，这儿还有摩西写了一篇，这记载是摩西写的一篇。那摩西写的那篇就是第3篇的头一篇，大概是90篇。那摩西当时写是在旷野里面写的。旷野里面写的，如果你仔细读品味诗篇的仔细的体会诗篇，你发现下面一篇诗篇呢很可能也是摩西写的，还有这个你看哈，我们看还有是还有希曼有一篇，以探有一篇，总共没有剧名呢有50篇。刚才我们说这50篇之内如果仔细读的话呢，有好多呢还是大卫写的，所以我们这儿再仔细看的话呢，就看到这诗篇的这个作者啊，基本上都可以把它就是整理出来啊。诗篇啊，大卫73篇，亚伦12篇，克拉的后裔10篇，摩西1篇，所罗门2篇，所罗门有两篇， 西曼一探
都各写一篇
啊，不具名的五十篇，总共150篇。那你看这个诗篇写作的时间，从早到了这个摩西开始写啊，一直到大卫，到了大卫之后，到了圣殿的建成，甚至有一篇最后的诗篇呢，是在这个被掳归回的时候写的。所以整个的诗篇的写作的时间那么长那么长的一段时间，是这些文士啊，他们呢就把这诗篇一篇篇的整理起来，他们因着圣灵的感动，把这个诗篇总共的发成了五个部分。整个的150篇诗篇，把它整个的分成五篇，整个的分成五篇。我们刚才说到，就是这150个诗篇，这样的划分都是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啊，我们头两次的交通呢，着重的说到了写诗篇的这个灵，就是基督这个灵在这里面。诗篇当中写了当时人好多困苦的地方，好多不知道的地方。今天我们现在在恩典当中，在主的恩典当中，我们现在都明白了。但是当时他们还没有主，他们还没有耶稣基督救恩的情况，他们好多的时候他们不明白，所以就在这种痛苦当中产生出这种挣扎出来。这是我们头两次讲到的耶稣基督的灵在里面，耶稣基督把苦难交通给我们，就在这里面就表现出来了哈。那诗篇呢，我们都知道这里面这么多的诗篇啊，如果说是我们仔细的在这儿看啊，我知道啊，我这儿有讲义哈。你看我们这发的这个讲义上说诗篇是什么，说是你看，如果说约伯记是一个学校，是让我们在神的学校里面学习，那约伯你看他在这受苦，他在这学功课，神的工作在他身上，这是一个学校。约伯记用来做一个学校来比喻的话呢，那么诗篇呢就应该说是一个赞美，功课学到了，看到神的荣美了啊！你看约伯最终亲眼看到神，看到神的荣美了，他就在这赞美。所以今天就说是，就我们今天，我们好多好多的人在这喜欢诗篇，好多人喜欢诗篇。诗篇不是那么好读，很多很多里面，特别是因为咱们用什么调、用什么词、用什么歌。这些我们这些一般的都不是作诗作词的人，他看不出它里面的押韵出来啊。但是诗篇它里面的属灵的价值是相当相当的大，整个的新约引用旧约大概有280多次，但其中诗篇就有100多次，诗篇占了一半以上的啊。所以诗篇在整个圣经当中，它的属灵的价值相当相当的大。我们在这儿，如果说你看到翻到这个我们刚才的讲义193页，193页哈，我们在这儿呢看一下这个诗篇当中他所用的这个调名啊，是什么样的题材啊，是什么样的背景啊。我们知道哈，这个诗篇当中150篇当中哈，只有34篇它上面没有标啊，但是其他的诗篇呢上面都标上，要么是大卫的诗、克拉后裔的诗，那调用什么啊，然后交给灵长又是什么哈、啊、说那些的小字，那个小字哈、啊、就像一篇诗篇的一个 setting 一样啊，这个小字对我们也很重要。那比如他在这儿说，他说是调这个希腊啊，它是指稍歇或暂停的意思。流利歌，这是危险困苦急难中大声的呼喊。灵长，我们都知道灵长就是诗篇中的带领，诗篇中的指挥。穆拉变，穆拉变就是死亡的意思啊。 穆拉辩是死亡的意思，金狮是指祷告默想，朝路这儿呢是预表基督为权力所困啊。百合花，你看百合花是纯洁优雅可爱，可爱出泥而不染，他的性格呢跟教会的性格很相似。所以你看在这里面哈，有这么多，我在这儿，我们不在这儿，没有必要一个个的在这儿详细的描述啊。但是这些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背景。那么在查诗篇的时候呢，可以按照这个来查。我们刚才我们说到诗篇呢是基督的灵在这儿写的，所以在整个的诗篇中我们发现好多弥赛亚诗篇。弥赛亚诗篇就是预言主耶稣基督的啊。我们上两次已经谈过好多诗篇当中写关于诗篇的，诗篇当中关于写基督的都已经应验了，除了主耶稣基督再来没有应验以外，主耶稣的生，主耶稣的死，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的话，甚至都在这儿应验。比如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这就是在诗篇22篇当中第一节所说的。那还有诗篇一种类型是上行诗。那上行诗我想以后呢是在后两篇，主要是在第四篇当中，第四篇和第五篇当中有上行诗。那以后我想Paul在教的时候呢，他可能会单独讲上行诗。上行诗就是指一个的登台阶一样，就是往上行。你比如说133篇，看呐，弟兄姊妹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首诗歌就是大卫当看到以色列民来耶路撒冷朝拜的时候，他看到那些在敬拜神的时候，他们就像登台阶一样，一个一个的上到耶路撒冷的圣城里面敬拜神，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当时你想到，你知道吗？大卫当时的心情就想到他家里面，他家里面他那些孩子搞不和，弟兄之间相互残杀。他这个时候看到神的子民这样来朝拜神，他由衷心里面发出了这样一个诗句，这是个上行诗，也是个预言诗，预言到以后教会当中的弟兄姊妹被圣灵膏抹，就像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衣襟。亚伦的头，亚伦是大祭司，主耶稣基督也是我们的大祭司。这个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衣襟。身体就是教会，一个教会里面怎么可以荣耀？就靠这个身体来荣耀主耶稣基督。膏油就从头上浇下来，这是上行诗。还有一类呢是咒诅诗。咒诅诗呢，保罗也是很有研究的啊。这个 Paul 可能会跟我们讲咒诅诗啊，我今天也不讲。那咒诅诗，你看我们有时候看真是看不懂啊。你看那神本来是充满慈爱、充满慈爱的一个神，怎么可以让我们去咒诅呢？啊，但是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神的公义是很明显的啊，咒诅我的必被受咒诅，这是神说的话。但是当然我们看的时候呢不是很容易的。咒诅诗，那好，我们现在呢，我想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在这儿呢就仔细的看一下这个诗篇的这个150篇是怎么分的。我们刚才说到这150篇，它总共的是分五段，总共的是分五段，也就是说整个的150篇大概圣灵的带领是这样，他就把每一卷的末了他都有一个祷告赞美，好像是三一颂一样。而且他最后的祷告之后呢，他阿门呢不但说阿门一次，他说要阿门两次，阿门阿门。你看他五遍的最后大部分都是阿门阿门。而这五卷当中你看圣灵就这样做了巧妙的安排。摩西五经有五卷，这个诗篇呢在这儿也有五卷。
摩西五经是律法啊，然后这诗篇的五卷呢就是对神的律法的一个反应。嗯，这五卷之间的主要的意思就是像摩西五经所这样一个一个的排列一样。我们知道摩西五经我们学过了哈，还开始有创世纪、出埃及记，有利未记，有民数记，有申命记。这五卷的经文的主要的意思我们都已经讲过，创世纪是讲到神的旨意，万物的开始都在神的旨意当中，神的旨意，神最初的旨意是什么，神造人的旨意是什么，以后人犯了罪，神的拯救，而拯救的旨意是什么，这是创世纪说到神的旨意。民数记，不是民数记，出埃及记，在这儿说到以色列民在埃及受苦受难，神的工作，啊，逾越节羔羊被杀，神在这儿做工，救赎的工作就在这儿就预表下来了，这神的工作，啊，第三卷书民数利未记，利未记是神的圣洁。我记得吗，我们讲的时候，我利未记最重要的一句经文就是我是圣洁的，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I'm holy， you should be holy because I'm holy， 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是神的圣洁。民数记是神的道路，神的道路，以色列人要从埃及地出来要到迦南地区，那块地是预表着我们主耶稣，你要走这个天路，直到你在耶稣基督里面完全长成，你变在耶稣基督里面变成完美的，这是在走天路的一个历程。所以跟神同行的一个经历就是在第四篇当中。到了第五篇就是 Deuteronomy 神命记，神命记我们就看到是神的话，神命记当中神的律法，在摩西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在西奈山上律法已经颁布下来，那时候神说一遍，到了神命记当中神要在圣灵里面再向他们说一遍，那就是神命记，神的话语一定要在圣灵，靠着圣灵对我们一次遍一遍的说，一遍不行啊，直到我们记到心里面去，这个神的话就成了我们的。你看看，这就是整个摩西五经的这样一个主题分布。我们再看诗篇，诗篇的这五篇也是靠着这个顺序，也是这样的一个顺序。第一篇从第一篇一直到40，一直到四十一，我们知道这第一卷主要是大卫写的。大卫写这篇诗篇的时候，他在这里面是通过神的启示，他所写的就是跟创世纪遥遥呼应。我们知道神他在创造世界以前就在耶稣基督里面把我们这些人拣选了，神他心中最大的一个旨意就是一个人，这个人不是一个堕落的一个人，是一个基督人，是一个基督人，是一个属基督的一个人。你看到没有，这个人一看两类人在这儿，就第一篇诗篇第一篇，如果你看诗篇第一篇，我们都看到翻到诗篇第一篇第一篇里面就显示着两种人你看第一篇第一节，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这样的一种人是耶和华要我们去做的， 这样的一种人要是耶和华要我们去做的。第三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边，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里面你们看到没有，一棵树，创世纪当中伊甸园当中也有一棵树，那棵树是生命树啊。神最初造人的旨意就是让人能够得到那个生命，得到丰盛的生命啊。这是这一类人，神在神的旨意当中，神一直期望这样得到这样的一个人，就是诗篇第一篇第一节到第三节，义人的道路。但是这里面却有恶人，一个堕落的一个人，一个堕落的一个人。我们知道亚当夏娃堕落，因为亚当夏娃的堕落，整个世界都堕落，整个人类都堕落。所以这儿恶人出来了。你看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你看到没有啊？这里出现了一个恶人啊，下面三节是指恶人啊。所以诗篇第一篇，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摆在人的面前，摆在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的面前。我们知道什么叫遵行神的旨意，什么叫遵行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刚才说了，就是为了得到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基督，一个基督人啊。所有的人在十字架上集在一起，就成了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就是一个人，基督在那里做头，教会是这个身体。这是神的旨意啊！你看，因为这个恶人在这儿，因为这个世界上有了这样的一个恶人，这边就有这样的一个矛盾。义人和恶人一直在这儿有矛盾。你看整个的诗篇第一篇，你就看到好多好多这种矛盾，这种矛盾一直在这儿产生啊，义人跟恶人之间在这斗啊。你看到了第二篇我们就看到了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土木虚妄的事。因为恶人在这儿来了，所以这儿就有了这个争闹和虚妄的事。第二节，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哦，弟兄姊妹们，你看到没有，因为人的堕落，耶和华神人不要了，他的受膏者人更不要，把他钉十字架啊！这是今天人堕落的一个光景。人堕落了再就不要神，神未设置的义人的道路，这些人根本不要。他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锁，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弃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西安，我的圣山上。但是我们在这儿看，又看到神的作为啊，一个人堕落了，神是不是就让这个人一直堕落下去了？神的旨意不能够受到阻拦啊，神一定要得到这个人啊。我们在看在创世纪当中，神的恢复的旨意，恢复的工作已经在那儿开始啊。你看到在那创世纪当中，你看到有两条线啊，一条是生命的线，一条是世人的恶人的线。从亚当夏娃的儿子开始啊，就又开始就在这分，一直在这分，一直在这分。挪亚那儿又开始分，挪亚的儿子又开始分，一直分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斯玛利是分出去的啊，以撒生雅各，以扫是分出去的。这两条路一直在这儿延伸，神的工作一步步在这儿开始，神一直在这恢复，为了要得到这个人。如果你看耶稣基督的家谱，你就可以一步一步的看，最后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生到大卫，生到耶稣基督。这条线，生命的线，一直是在这儿这么明显，给我们看的是相当相当的清楚。啊，所以神的恢复的工作在这儿就开始了。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一篇，神的旨意在这儿很明显的很在彰显。你看到了第四十一篇的时候，这就是第一篇的结束， 大卫的诗啊，再到41篇最后一节，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阿门阿门。所以当大卫作诗做到这里的时候，他心里面看到神那永远的旨意，看到神在他的为他的旨意永远不放弃，在这儿一直工作，大卫他心里面的赞美的灵就在这儿就表现出来了。十二节，你因我纯正就扶持我，使我永远站在你的面前。那我们从十节开始去读吧哈，耶和华呀，求你怜悯我，使我起来好报复他们，因我的仇敌不向我夸胜，我从此便知道你喜爱我。你因我纯正就扶持我，使我永远站在你的面前。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阿门阿门。这个就看到刚才我们说的大卫在这儿体会到神的旨意，在这儿最后这一些诗篇就很明显的就说出来了。那我们再看诗篇的第二篇，第二篇我们说了哈，主要的是克拉的后裔写了，克拉的后裔写了十篇，剩下的大多数是大卫写的啊。克拉后裔大概是一半一半。克拉的后裔，你看他们当时是在做什么样的一种服事呢？啊，克拉的后裔是在大卫的圣殿里面做守门的，他们是在大卫的圣殿里面做看门的。你知道今天一个教会里面一定有一个看门的，一定有看门的。看门的是在那干什么？看门的不是说是你来了我给你个节目单，不是这个。看门的是让不让仇敌进来啊？教会里面仇敌豺狼经常进来，偷坏杀窃毁坏，盗贼来了是要干什么啊？偷坏杀窃毁坏，教会里面一定要有一个守门的，一定要有守门的。你看克拉的后裔亲眼看到他的祖先克拉背地吞噬啊，在民数记当中，当他们看到他的父亲克拉在这儿，当大地张开口把他们250个人一起葬到地里面去的时候，克拉的后裔，我想他们就一代传一代，他都忘不了这个事。神的审判是这样的一个严厉的一个审判，所以克拉他像是个立位的子孙，他一直在这儿一代一代的传，他们敬虔爱主，直到大卫的圣殿建起来以后，他们在这儿做守门的，做唱歌的。但是他们永远也不能忘记的，就是克拉被消灭的那一幕。在这里面，他们在世上，他们对神有一种切切的那种仰慕，很深切的仰慕。他们多么的前往神。所以你看，42篇一开始，神啊，我的心切慕你，雨露切慕溪水。啊，我们这首歌我们都会唱，雨露切慕溪水啊，这儿描写到一个人心灵深处的一种感情，心灵深处那种感情，对神那种渴慕的那种感情。但是你看到下面，你马上就看到，我的心渴向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我的心，你看从四节，我从前与众人同住，用欢呼赞美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应当仰望神。你看他这儿下面这一节，第二节到第五节， 你看到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灵在这儿，他想去敬拜神，但是他跟神的关系确实又那么远，他跟神的距离却那么远。这个情况是克拉后裔他们心里面的一种 struggle， 克拉后裔里面的一种挣扎啊。你想克拉的后裔一直在这儿，在这漫长的这个路程当中，他看到克拉的那个审判的这个结果啊，他在这种生活的境遇当中，他就做了这首诗。这首诗你想到没有，就是以色列人当时在埃及中生活的这种情况。以色列人在埃及四百年，但是埃及后来埃及的法老看到以色列人在这儿越长越大，就开始压迫他们，狠狠地压迫他们，让他们在那儿喝泥烧砖。我们知道以色列都是雅各的后裔啊，他们都是敬拜神的，他们老早的心里面都有神在这儿，但是现在他们流落到外邦，在埃及，在世界里面一直在这受压迫受苦呀，他们心里面那种渴望神的情况，就像现在克拉的后裔所写的这首诗篇一样。神呀，我的心渴慕你，雨露渴慕溪水。这是当时以色列人的一种心境，渴慕神，渴慕神。但是呢，他们虽然渴慕，但是他们昼夜以眼泪当饮食，那种受苦的那种情况，那种受苦的那种光景所表示的就是当时人的光景。我的心呢，你为何忧闷？这种从心里深处对神那种呼喊发出来之后，你看到神马上垂听，没神马上垂听。以色列人当时在埃及当中那种困苦流涕的那种心情，神垂听，神就兴起了摩西前去拯救，来做这个救赎的工作。那下面我们就知道摩西怎么样从法老那边把以色列人当中救出来，又逾越节，又过红海，最后到了西乃山，神亲自在西乃山上降下律法，他们亲自在西乃山上见到神，这就是神的救赎工作。同样我们在这诗篇里面，我们照样的看到这个主题，在诗篇的42篇和43篇我们都能够看到。你看从第五节开始的后半部分，他就知道在这儿仰望神，因为他用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克拉的后裔，他知道神会帮助他。到了第11节还是这样，应当仰望神，因为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荣。但是在第11节那里，我的心还是忧闷，我的心还是忧闷。你看到了第43节，他这儿求神伸冤，神呀，求你伸我的冤，向不虔诚的国为我辩护，求你救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第2节开始又把心转向神，因为你是赐我力量的神。但是在这儿的下半部分，你说又为何丢弃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我时常痛苦。你看到世人在这儿这个心情，又在那儿仰望神，那是自己心里面的光景，又是一种痛苦的一种光景。到了第43节的第5节，还是我的心呢，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但是他也知道应当仰望神，因为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你看他们即使在当时这种困苦流离的这种光景当中，对神的那种渴慕那么的迫切，但是周围的环境还是一团糟的时候，他们心里面还是相信神可以拯救，神可以拯救啊。这是第42篇、43篇。如果你再往下面再看克拉后裔的诗的时候呢，到了第46篇，就赞美就出来了，完全的赞美就出来了。45篇甚至45篇赞美就出来了。你看45篇第1节，我心里涌出美词， 我论到我的我为王做的事，我的舌头是快手的，我要赞美，对不对哈？我要赞美。到四十六篇，他就在这赞美神为我们的避难所。你看第一节是我们经常读的第一节，神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啊，到了四十七、四十八都是这个样子。啊，你看，在这儿我们就看到神的救赎在这儿就完成了。啊，他救赎一完成，地上的人就赞美。你翻到大卫的诗篇，大卫的诗篇也是这个样子。你看哈，虽然说大卫的诗篇五十一篇是大卫犯了罪，在这儿痛哭流涕。啊，大卫犯了罪，痛哭流涕。但后来的一篇诗篇，你发现好多的，啊，都是大卫在没有犯罪以前的，跟巴拉巴犯罪以前的，是他在经受扫罗的这个追杀和攻击，他做的这个事，啊，他做的这个事。他在这做的事的所影射的也是以色列当时受苦的一种情况，而大卫到最后也是用赞美来结束。啊，那我们看这第二卷的最后一篇。啊，第二卷的最后一篇，第二卷的最后一篇就是到了第七十二篇。七十二篇是所罗门所作的。我们知道真正的王，啊，真正的为圣殿做王的，神的圣殿建立起来的，神的圣所建立起来的，啊，不是大卫，而是所罗门。弟兄姊妹们，你想到这个关系没有？在出埃及记的时候，那个会幕被建起来了，那会幕建是摩西建的，但是到后来圣殿山上圣殿建起来了。大卫在神那儿得到了建殿的蓝图，预备了建殿的材料，但是真正建殿的是所罗门建。啊，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最后圣那个帐幕建起来的时候，神的帐幕就神的荣光就充满了这个帐幕，那个神就在那两在至圣所当中两基洛伯那个翅膀下面对摩西讲。然后那个荣光充满了那么充光，充满了那么大，然后我们以色列人都不敢到前面去，因为那个帐幕荣光太大了。同样的，当圣殿建成的时候，神的荣光照样的充满圣殿。我们来看七十三殿最后，十八节。独行其事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荣耀的名也当称颂直到永远，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阿们阿们。这是歇息大卫儿子的祷告，看到没有？虽然说是所罗门的诗，但是却写的是大卫的祷告。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这里的荣耀就和出埃及记当中最后的一点神的荣耀充满帐幕是相互相应，相互相应。那我们再看第三卷，第三卷我们知道是跟利未记是相互照应的。利未记是讲的圣所的事情，我们在圣所里面应该如何献祭，我们献祭有什么样的一个条例，我们去在这儿做祭司应该有什么样一个生活的条例，这里面所讲的都是圣洁。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是圣所里面让我们看到神的圣洁不容我们在这儿怀疑。啊，而我们的圣洁也没有什么应该退让的，因为召我们的神是圣洁的。在这儿你就看到第三卷当中所讲的就是圣所，圣所里面人的圣洁。那大部分的诗篇诗第三卷呢都是亚撒写的，亚撒是一个诗班的一个班长，啊，他会赞美的一个人。但是你看亚撒的诗里面充满了痛苦，也是充满了痛苦。 那种痛苦是看到一人的受苦和这个恶人的这个兴旺而发的啊，这确实让我们不懂啊。神，你说你是圣洁的啊，为什么我们这些义人要受苦啊？为什么我们要受苦啊？你看七十三篇第一篇第一节，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先把神的认识先放下，先摆出来。神的认识就是这样子。但第二节，至于我，我的脚几乎闪失，我的脚鲜血滑跌。哦，你看到一看到我的时候，我就不行了。我知道神那么好，我知道神恩待我们，但是我看看我今天，神他的法则在哪里？神的法则在哪里？你看我们今天我们生活中的苦难，你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我们这些神的子民一定要受苦？为什么要受苦？你看到这儿，在亚撒的诗当中，都是这样的来描述。他在这儿来比较这个义人和恶人的这两个道路。义人和恶人这个路还在这个地方。义人在这儿受苦，恶人在这儿反而好像是他们得到祝福。为什么？我们的世人不懂。只有当他进到圣所的时候，只有将他的进到圣所的时候，你看在哪儿他进到圣所了？第十七节，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思想谁的结局？思想这些坏人的结局，就是那些恶人思想那些恶人的结局。你实在怕他们按在滑地，又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恶人的结局是怎么样？诗篇的第一篇就已经定好了，恶人不像这样，他们像风中的糠我们义人倒像一棵树栽在溪水边。这两条道路神老早就在这儿摆好了，但是今天我们在走这条道路的时候，我们时常是迷惘不清。我们需要献祭，我们需要献燔祭，我们需要献平安祭，我们需要献赎罪祭我们时常不明白。但是当我们在圣所里面一见到神的时候，见到神是那么圣洁，我们马上就明白，我们马上就明白。你看这整个的，你如果你仔细的看，第三篇都是讲到神的圣所，神的圣殿，都是讲到这一些神的圣洁就在这儿，在圣殿里面彰显。所以我们在哪儿追求圣洁？我们在哪儿追求答案？就是在神的面前追求。如果神不给我们同在，我们永远没有答案。我们对生活当中的苦难永远没有答案，对生活当中的不平我们永远没有答案。我们要追求神的同在。那看我们看第三节，第三卷最后结束，就是在第八十九篇。第八十九篇是一叹的诗篇，到最后到最后五十二节，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直到永远。阿门，阿门，又是两个阿门你看你进到圣所以后，你不得不你赞美耶和华。这是第三篇。那时间到了，我想还有第四卷和第五卷我就不讲了，那等以后炮再接着上的时候那炮会讲那我们还有一次，下星期是我讲的最后一次诗篇的事那我们下次再讲我这儿还有讲义如果说你想要这个讲义，你这儿来拿这我们就讲完了，因为下面马上又崇拜要开始了那我想我们在结束之前我们再做一个祷告好不好？来，我们再做一题做个祷告。好，我们的神我们真是要感谢你，你真是那样的爱我们，你把诗篇赐给我们，让我们在诗篇当中学习怎样与你亲近。你在诗篇中让我们学习我们如何来赞美你。主啊，我们承认我们好多时候我们不明白，我们对人生我们也不明白，我们只求主你向我们显现，让我们在你的光照当中明白你对我们身上的旨意。我们切切地仰望你，
求主你纪念我们，纪念我们下面崇拜的时间，求主你的灵跟我们同在，也在这儿大大的祝福我们，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